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挨打史。挨打是因为落后，但落后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中国跟西方的差距早在明朝中后期就已经开始显露了。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跟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差距，但政治制度已经落后太多，西方国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普遍得到保障，国王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草芥人命或者掠夺他人财产，统治者做出任何决策都有条条框框限制，不能再搞一言堂。到了清朝统治时期，差距进一步拉大。100多年前的大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开始算起，有296年的光景，而从清兵入关建立起全国政权开始算起，则只有268年。在这200多年里，清朝共传了12位帝王。如果要从这12位帝王中找出几位知名度较高的存在，康熙和乾隆一定能排在前几位。毕竟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出现过“康乾盛世”四个大字。一般来说，盛世有这些衡量标准，即对内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思想活跃、文化昌盛；对外军事强大、贸易繁荣、影响力大。那么康乾盛世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吗？其实能也不能，因为康乾时代所包含的时间段实在是太长了。康熙在位62年，乾隆名义上在位60年，实际掌权的时间长达63年，而在康熙和乾隆中间还有属于雍正的13年。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康乾时代就占据了近1/2。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有些时间确实达到了盛世的标准，有些时间却没有达到这些标准。如果要细分的话，雍正皇帝在位前后达到了，而在康熙统治前期和乾隆统治后期其实都没有达到。说句实在话，康乾盛世最不能离开的就是起承上启下作用的雍正，而大清王朝的衰落也正是从乾隆皇帝开始的。当康熙乾隆祖孙全力打造盛世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飞速跃进。乾隆六下江南，好大喜功，沉浸在丰功伟绩之中沾沾自喜的时候，西方国家工业革命进行的热火朝天，如火如荼。清朝统治者却把科技发明看成是奇技淫巧，既不鼓励科技发明，也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当大航海时代开始的时候，清政府却仍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妄自尊大。乾隆皇帝统治后期开始注重个人享乐，他的大管家和珅就是他将国库银两转向乾隆个人金库的工具。和珅是古代极有名的大贪官，如果你要说和珅太有本事了，能瞒着乾隆如此胡作非为，但乾隆真的对和珅的敛财丝毫不知吗？别闹了，事实上和珅的敛财就是在乾隆眼皮子底下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乾隆才是当时最大的贪官。乾隆统治后期看着国库中的银两越来越少，他内心中开始发慌，毕竟囊中羞涩的话做什么都没有底气。和珅作为乾隆的爱臣，自然要为主子分忧，于是和珅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历史上相当有名气的易罪银制度。这项制度的核心是以银两抵罪，假如说一个官员犯了罪，本来该判10年牢狱，如果这位官员上交了一定的银两，就可以减刑，如果银两给的足够多，还可以直接抵消罪责。而这些官员交上来的罚银全部都进入了乾隆自己的小金库。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乾隆六次南巡建造了30个行宫，而这些花钱的地方竟然没有动用国库里的一两银子，全系易罪银开支，并且还没有花完。官员都知道可以用银子来免除罪责，谁也不能保证一生不犯错误，于是他们便开始疯狂敛财，所以这项制度无疑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落程度。但是乾隆皇帝不管这些，他觉得自己的小日子过得不错，他也觉得大清王朝是绝对的天朝上国。不仅清朝皇帝，就是整个官僚集团甚至黎民百姓都觉得大清是天下第一，大清伟大，繁荣富强。直到清朝末年，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各权力机关的大佬大臣都以天朝上国自居，把西方国家的叫做蛮夷。清朝的统治官员们到底狂妄自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从一位清朝比较正直的官员的一篇日记上可以看出。那位湖广官员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妾自各国使臣呈国书请朕以来，诸臣会议出则争议见与不见，既有争以跪拜与不跪拜相持不绝，近半年矣。从这篇日记可以看出，当时的清廷官员是多么狂妄自大，外国使节正常交流 而大清官员还要为芝麻大小的礼仪争论不休。当时的中国已经远远地被西方国家甩在后面，而那些满清重臣浑然不觉，还在做着万国来朝的美梦，真是夜郎自大，井底之蛙。同样的事情在乾隆时期也发生过，那时英国使节带来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械设备与火器来讨好乾隆爷与清朝交流，可是乾隆皇帝却非常鄙视，觉得那是夷人的小把戏，嗤之以鼻。那位英国使节数年后再次到访，询问乾隆皇帝时，乾隆才让奴才打开杂物间，武器上长满了蜘蛛网，机器已经锈迹斑斑。大清这种狂妄自大的做派到清朝灭亡都没有改过来。本来华夏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国一直是世界的排头兵，但到了后来却被欧洲超越，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西方国家来中国朝拜，想跟中国打交道，是渴望增加交流，希望开拓中国市场，互通有无，进行平等交易，是一种宽广的胸怀，是包容的体现，符合时代潮流。而妄自尊大的清朝皇帝却不知道天高地厚，觉得自己就是天下老大，是万国之首，那些小国离开自己就不能独活。1793年时，英国国王派英国贵族马嘎尔尼率团曾经到访过中国，他们看中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向清朝抛出橄榄枝，还带来了大量的珍宝向大清投石问路。除此之外，他们还带来了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蒸汽机、织布机、天体仪、地球仪、钟表和榴弹炮、毛瑟枪、步枪及军舰模型等一应俱全。英国这样做不仅是想取悦清朝皇帝，还是在告诉清朝人，你们已经有点落后喽，赶紧奋起直追吧。可是出乎英国人的意料，清朝官员们看到这些凝聚着他们心血的文明成果，好像看到妖孽一样排斥，就是大清最高领导人乾隆爷对英国进献的这些礼物也没有正眼瞧一下。他觉得大清天朝上国什么都是最好的，外国人到底是蛮夷小国，只会做一些雕虫小技，可笑可怜。假如乾隆认真看看这些东西，从中就会受到启发，也许会激发自己的斗志，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此后清朝的屈辱也许就不会出现了。可叹那些清朝的官员却把外国说成腐朽没落，日暮途穷，就要灭亡，把列强的正常外交行为说成是刻意讨好，奴颜卑膝。这样一来，乾隆爷更觉得自己是千古明君，被夸得找不着北了。于是文采飞扬的乾隆爷在回复英国的国书中写了这么一大段话，大意是：我们天朝上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人民聪明勤劳，所以物品都是能自给自足，不屑于通商。若尔等喜欢中国的瓷器、丝绸等物，我可以每年赏赐你们一些，送你们许多。尔等罪尔小国，就不用花费老百姓的钱，千里迢迢每年来天朝上贡了，只需要心向天朝足矣。乾隆爷的回复国书全文976字，摘录比较经典的几句，我们可以猜得到英国国王看后会否摇头叹息，啼笑皆非。朕批阅表文，此以尊恳，俱见尔国王恭顺之诚，身为嘉许，上来就要占人家便宜。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以尔国之人驻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领事是个什么职位？干嘛要常驻我国？短短40多年后，乾隆的孙子道光皇帝在舰炮外交中开始慢慢理解这个含义。若云仰慕天朝，欲其关系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既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既学会亦属无用。我们的儒家先进思想的精髓，料你们也是学都学不会的，就是学会了也没用，属于糟蹋了。让人汗颜的是，这976字的篇幅倒是有近半内容在不厌其烦地立即给对方鸡毛蒜皮的赏赐，想来亦是为了彰显天朝上国的慷慨仁慈。直到现在，这道圣旨仍珍藏在英博物馆内，向人们静静地诉说清朝统治者的傲慢和无知。不过短短40多年后，大清终于为傲慢无知、抱残守缺开始付出沉重的代价，既折了面子，也失了尊严，也丢掉了本来可以千秋万代相传的江山。